那么我们呢不同于如此，那么外道所讲的无因而起，就是呢无所谓一切因，反正呢你受什么果报都是你自己倒霉，你受比较好的果报是你幸运，受比较差的果报呢是你倒霉，就是这样。可是呢佛法的如来藏性不同，好像我现在呢百害调适，我很舒服，我突然间就起一念，我手要摸，我突然间起这一念的时候就是无明。在这个时候呢无明一落就归于什么如来藏性。可是这里呢有一个很难分辨的，另外一个外道说有一个神明在主宰我们，他让我们生让我们灭，这个有一个更高的神明在主宰我们，这个叫常见，它就是永恒的在主宰我们。常见跟断灭见都是错误的，在佛法里面这个不是人家主宰你，仔细听啊，不是任何人能主宰你，你自造因自受果，可是呢虽然造这些因受这些果，但是这些都是生灭无常相，不真实有。虽然说到最后归于如来藏性，好像跟外道所讲的哦，有一个永恒的神在创造你，在造你这些，可是不一样在哪里呢？这个如来藏性非动非创造非人我是非，连如来藏性都不是真实有，只是一个名词，所以把那个神造的这一句话也打破无疑。这里有听懂吗？那个叫常见。前面我们讲无因自起无果自落，那个是断见，常见就是永远有一个神在创造你。那么他是不是这个神，他们还执着有一个相系相续的念在那里，可是呢佛法所讲的不是这个神，如来藏不是神。虽然一切的生灭依着这个如来藏心而起，但是这些生灭是如幻的。如来藏心是什么？一个形容词，形容你这个能够让你任运自如的这种智慧，叫做圆满性智，是一个名词，借来解说这个名称，但是也是借来解说的，所以我们又用很多名称呢，我们用如来藏性来说，用不生灭意来说，用无量光寿来说。无量光寿你如何去说？好像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善恶之法，你全部给它转成一切善法，就是骗一切处的光明。跟神主宰这个万物的解说不一样，这样听懂吗？就是破常见。所以他这里说呢，这个幻处，这个感觉的幻处不从空来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从空来，你随时随地不用手摸掌，你就可以感觉到色滑乃至冷热，对不对？不从身体出来，也不是从身体出来。如果从身体出来，那么你不用这样摩擦，你的身体就常常也会有色滑冷热的冷色的感觉。好， 所以如果从长出的话，不用你两只掌在那边摩擦。那么合掌则支，离掌则触入。臂丸骨髓一应觉知入始中机，也就是这些冷色啦热滑啦，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出入的时候，我们呢这个骨髓啊，这些骨头都应该知道它的踪迹，一定有那个觉感觉的心能够知道它出入。所以自然有另外一个东西呢能够在身中往来，何必等到你两手在那边摩擦才有触。这时候佛陀说啊，我们知道啊，感受这个受因呢虚妄，不是假借因缘以及非自然性。阿难呢，譬如有人，好像有人呢讲到这个酸梅，讲到这个酸梅呢，我们的口中就流出口水，我心呢想到呢我脚踏在悬崖，那我的足心呢自然酸涩，就起那个什么呢鸡皮疙瘩，想因也是如此。所以你很多事情是自己想的，你的烦恼跟痛苦，你的自我增上好名的习气，全部是你自己想的。其实如果你真的心空明白一切呢，法如幻，名气大跟名气小干你什么事啊？不干你的事。别人排不排挤你，别人喜不喜欢你，都不干你的事。你只要实实在在做人就好了，你去攀缘那么多干什么？攀缘境界来顺你的心意，那时候你不是处在欲境当中是什么？那么这时候佛陀说，这个响音也是如此啊。这个酸梅，这个醋啊，这个口中的这个酸口水，不是从梅子生啊，你只是耳朵听到人家在讲酸梅，你口中就起流口水，需不需要你口中含梅啊？当我讲这个哦酸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自己全身就水阴水就起来，口中就有这个口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想是如此。那么这个酸梅非从口入，这种酸性是从口入吗？如是阿难，像这样阿难啊，如果这个酸的口水呢是从梅生，那么应该这个梅呢梅和自谈和待人说，这个梅呢就会跟你自己说了，这个酸是从我而生，何必从人说？不用等到人说酸梅，你的口水才会流出。那么如果从口入这个酸水从口入的话，你自然而然你一张开口都会有这个酸口水出来，何必又等听到耳朵听到酸梅的音声呢？若只是耳朵闻，那么为什么这个口水不从耳朵当中流出呢？好像我们心里想到悬崖那么我们就兴起这种酸水，所以这个酸水是响音，你一响耳闻一进去，那么这个水就自己起就自己落，也不干你的口的事。如果你口能自生，那你随时随地都会流口水，不用等到听到酸梅。如果从酸梅生，酸不入口，为什么你口中能生水？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响音自生 不干你事，当知想因虚妄，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呢，好像这个暴流啊，像这几天呢，我们这里的水流很大，波浪相续，前际后际不相逾越，前浪呢不会跳到后浪来，后浪呢不会跑到前浪去。行音当知亦复如是，我们的行音啊，这个念念当中所错过的这个音场也是如此。阿难啊，像这样子前流后流啊，这个流性，流的本性不从空来，不因水有，也非水性，但是呢又没有离开这个空，没有离开这个水。如是阿难啊，如果这个水流之本性从空而生，那么这十方呢就有无尽的虚空，成为无尽流的世界啊，到处呢就水流就自己啊，空中如果生这个水流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呢就被大水所淹没了。如果这个流性是因为水有，那么这个暴流的本性呢就不应该是水，有所有相，今应现在。如果呢这个水的流性就是水性，那么澄清的时候呢就不应该是水体。如果呢这个水流之性离开空，离开水，那么空外，空非有外，水外无流，那么在空当中呢啊，这个水流呢我们不能看到它的水流之性啊。如果呢这个水流之性是水自流，没有空当中我们也看不到这水流之性，没有空间水能不能流啊？没有空间水不能流，对不对？没有空间水自己不能流，可是如果都是水还需不需要水流？三千大千都是世界都是水，还需不需要水流？已经都是水了还要流干什么？好，遍一切处都是水，也亡失了空的名字，也不需要流动的行音。那我们用这个来说，遍一切处都是如来藏，在如来藏之内的这些行音，这些空是不是有真实含义，有真实作用吗？遍一切处都是水的时候，你还需要空吗？你还需要水吗？你还需要地吗？你还需要我吗？好，通通都不需要了。所以我们讲遍一切处叫如来藏，在如来藏性当中亡失人我是非一切境界之名，我们在如来藏性当中亡失了，就没有了所谓的人我是非，来自于呢生灭之名。所以这些生灭以及人我是非是不是虚妄的？所以呢这时候佛陀说啊，当知啊阿难啊，行因虚妄，我们的行持这个因常虚妄，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呢，好像有人拿这个瓶且瓶塞啊，拿这个瓶且瓶塞起两孔啊，塞起两孔呢啊，满中晴空啊， 好像呢这个瓶子是两边都是空的啊，两边有两个瓶盖，那我现在在台中市，我拿起这个瓶子，然后我把它装满了虚空之后，两边瓶塞再给它塞满盖住，我把这个瓶子带去美国，千里远行，然后我再去到美国打开这个瓶塞呼吸里面的空气，你说我有吸到台中市的空气吗？有吗？再讲一次啊，我拿一个瓶子，这个瓶子呢我用木塞在台中市装满了虚空，然后给它塞住，那我把这个瓶子带去美国，然后我再打开这个瓶盖来呼吸那个瓶子里面的空气，你说我是呼吸的是台中市的空气吗？还是呼吸的是美国的空气啊？啊？呼吸美国的空气吗？呼吸台中市的空气吗？当知我们的四因，意识的因常也是如此。如果你说我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空气是从台中市带来的，那我人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的面前的这个空气应该缺一块啊，要用我台中市带来的这个空气补下去啊。事实上我面前的空气有没有是有没有缺一块？有缺一块吗？那么我瓶子当中的空气有多一块出来吗？是不是不增不减？是不是不增不减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四因，是不增不减。好，所以这个空气也不是从美国那里再进去，也不是我从台中市这边带去那里的，非从彼方来，非从此方入，我们的四因也是如此，意识的因藏也是如此，不是从前世带来，也不是从今生才升起。这时候佛陀说，阿难啊，如果从彼方从台中市带来的，那么这个空子这个瓶子里面呢本来已经放了空，好，那么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空气应该要少一块，要放出我瓶子的空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有没有前面的空气有没有少一块？从台中市带去的空气有没有多一块？各不增不减。台中市这里有没有少一块空气被我带去美国了？有没有？没有嘛，台中市这里的空气还是不增不减，美国那里不因为你带来这个瓶子而增减，对吗？好，这好像是我们这个色身就是一个瓶子，我从前身把这个色身装满了空气，就是装满了这个意识之见，那我带来今生，那么意识之见是从前生那里带来，今生有还是今生自己自有？今生自有。所以这个如来藏识是不是随处可用，但是随处不执着？我一再跟你们强调啊，我告诉过你们非常多次，常常在讲，你这个色身你这个身体一再再教导你不增不减，叫我们不要贪了。你这个身体就像一个瓶子，你每天吃下去多少，它明天就排出来多少， 如果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都不排出来，全部真的是你的，积在你体内，你能活吗？你能不能活啊？你还可以生存吗？也就是当你呢，很多东西有所阻碍，有所贪心，积聚在那里的时候，好了，你这个生命就不能活了。所以你还是必须怎么样？以色身为师，他已经在告诉你，进出，进出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好像你的呼吸也在教你，一入就要一出，对吗？为什么你们的思想一起的时候不一灭啊？要贪心啊，要放在这个色身里面，认为这个是我的啊。因为这样产生种种痛苦烦恼。痛不痛苦？痛苦啊，就好像那大便积在体内不能够消出来一样啊。那大便积多了是不是全身发热啊？全身发不发热？然后胀、痛、闷、塞，所以两天呢不大便，你突然间呢，诶，大便能够出来了，你是不是全身放松？这个就告诉你们呢，你们的呼吸一进一出的同时，随时随地你这个色身都在做你很好的老师啊。为什么你们光贪心进就不出呢？佛陀说呢，如果你开这个目塞，开孔道平，那么你就应该看到空出，可是事实不然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四因啊，本来虚妄，非因缘性，非自然有。那么我们也就是知道说，虚空不动，原来虚空本来不动，是随缘生随缘灭，是呢意识之间无有来去，是你自己计算这个意识随生死来往，那么去呢不能够认识这个意识本体之空。所以呢，我告诉你们，要从自己的心空了，不要要求境界空。如此呢，我们知道啊，五阴皆是如来藏，不从空出，不是这个色受想行识而有，是如来藏性。今天这一堂课先讲到这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我们呢，在讲到佛陀呢，在告诉阿难尊者，好像有人呢拿这个瓶子塞满了虚空，从一个地方呢到一个地方。那么我们以那个瓶子呢来比喻，是中阴身的话，那个瓶子啊里面的空呢，就比喻是意识。 所塞的那个孔呢，就是见闻。好像人死之后呢，这个见闻啊，闷觉。可是这个意识呢，就是瓶子里面的这个空呢，随着这个业识流转，往其他的国家，就好像呢，换一个身体。那么我们执着这个意识呢，啊，虽然换一个身体，换一个国家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意识有形象没有？好像瓶子呢，从这里盛满的虚空要拿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呢，这个虚空是有相的，那么你从这个地方呢，拿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虚空应该要少一块，另外一个地方的虚空呢，应该要多一块。可是事实呢，不然，我们知道呢，虚空不动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虚空既没有增减，那么我们从这个身体这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身体的国家，你可不可以看到那个意识有行动，有眼耳鼻舌身的作用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可是呢，我们人类呢，却计算这个意识呢，随着这个生死而去来。其实这个是虚妄的。虽然有去来，但是这个意识的本体是本空。这个就是佛陀所说的五阴，这个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来藏，也就是你可以妙用自如，但是你不用呢啊，背负着它四处呢去奔跑。这时候佛陀呢又讲啊，六入是如来藏。那我们呢来看这个经文。复次阿难，云何六入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？阿难，即彼目今登发牢者，兼目与牢同是菩提，登发牢相，因于明暗两种妄尘，发见居中悉此尘相，名为见性。此见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见非明暗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，何以故？若从明来，暗即随灭，应非见暗；若从暗来，明即随灭，应无见明。若从根生，必无明暗。如是见经本无自性，若于空出前主成相，归当见根。又空自观，何观如入？是故当知眼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以两手指急塞其耳，耳根牢固，头中作声，兼耳与牢同是菩提，登发牢相，因于动静二种妄尘，发闻居中悉此尘相，听 明听闻性，此闻离彼动静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如是阿难，当知是闻非动静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，何以故？若从静来，动即随灭，应非闻动；若从动来，静即随灭，应无觉境。若从根生，必无动静。如是闻体本无自性，若于空出有闻成性，即非虚空。又空自闻，何观如入？是故当知耳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阿难，譬如有人即蓄其鼻，蓄久成牢，则于鼻中闻有冷处，因处分别通塞虚实，如是乃至诸香臭气，兼鼻与牢同是菩提瞪发牢相，因与通塞二种妄尘，发闻居中悉此尘相，名嗅闻性。此嗅闻离彼通塞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当知是闻非通塞来，非于根出，不于空生，何以故？若从通来，塞则闻灭，云何之塞？如因塞有通则无闻，云何发明香臭等处？若从根生，必无通塞，如是闻机本无自性。若从空出，是闻自当回嗅如鼻，空自有闻，何观如入？是故当知鼻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这时候佛陀又跟阿难讲，什么叫六入呢？六入就是以这个眼耳鼻舌身，然后意入。那么在意入的同时呢，是什么入呢？是尘入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而入。不管入也好，接受入之处，都是如来妙真如性。佛陀说，阿难呢，在我们来看这个眼睛看向虚空的时候，那么当你眼睛看着虚空，看着很疲劳，然后就产生种种的空花。那么能够让你眼睛看，以及呢你能够感觉疲劳之后所产生的空花，这个狂妄之花是怎么来的呢？都是菩提妙真如性，也就是能起，依着能起之处的如来藏心而起这个眼见，然后产生疲劳的受。那么这些生灭相呢，都是依着菩提的真如性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不管去到哪里，我们今天人在呢这个深山幽谷里面，那我们抬起眼看向空中的时候，我们看了很久，然后呢觉得很累，眼睛产生种种的冒金星。这时候我把眼睛闭起来，在这个深山幽谷里面的这个灯发劳相，就是疲劳之相，已经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我如果再把这个眼睛带去到市区里面，我仍然张开眼睛看向虚空，然后看了很久，也产生这个劳相，这个疲劳之相与你在深山幽谷之相一不一样？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能够让你两处所产生的这个一样的感受，不增不减的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菩提灯发劳相，也就是我们的呢这个如来藏性。 所以我们是依着如来藏性才产生这些妙用。但是如来藏性是什么呢？虚空不动，动的是妄事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呢追寻这个妄事而奔流。因为呢这个眼睛呢灯蒙发牢啊，就产生明暗两种妄尘。那么明暗两种妄尘呢，就发见居中。它这个发见居中的这个见呢，不是清净见，是什么呢？是妄见，是生灭之见。由于这个生灭之见呢，其实这个见我们也可以说是第八含藏识啊。那么悉此成相，所以见的性，这个见性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八识之见性，不是清净如来见。但是呢，八识的见性是依着清净如来藏性之见，才能产生这个八识之见。这时候佛陀就说呢，好，发见居中悉此成相。你发这个意识之见，悉这个明暗二种成相，然后呢就叫做见性。其实见到什么性呢？见明暗之性。如果你这个见离开明暗二相二尘的话，那么毕竟无体。毕竟无体呢，再反过来此见离彼明暗二相二尘的时候，这个见就是清净见。清净见离彼明暗二尘，毕竟无体。以什么为体？以法界呢不生灭为体。如此啊，阿难啊，我们呢就知道啊，世见非明暗来。这个世见呢，就是这个清净心见呢，不是从明暗而来，也不是从呢见根而出，不与空生，不是从空中而有。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如果这个见清净见是从明来，那么应该遍一切处皆明，暗即随灭，你就见不到暗之相。如果这个如来藏清净见是从暗来，那么明即随灭，我们应该看不到光明。如果你从根八识的四见而出，那么就不具足明暗二相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见经啊，见的根本以如来藏是本无自性，不是从空出。如果从空而出呢，就依着这个尘劳幻象，那么就要见根。又呢，如果是从空而出，何关如入？关你眼睛什么关系呢？所以呢，佛陀说啊，我们知道眼入虚妄，从你眼睛所吸染的一切黑暗二尘，本身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都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而有，依如来藏而有。然后呢，生灭起伏，如来藏性油然不生灭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根呢，就是六尘所入之处，以一如来藏性呢分成啊这个六合合。在这里所讲的见闻觉知呢，就是啊六根清明之源，也就是如来藏性为呢是一个紧密之身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这个如来藏性是一个坚密身，就是一个金刚不坏体，本无所入处，也无所出处，入无所入，遍一切处皆满，出无所出，遍一切处皆入，都是由于一念妄动呢，有这个起出入的生灭，遂起无明，迷此真心而为八识。那么世经原名呢，这个八识呢也具足自证见分以及相三分，由见种种境界之相，然后呢对待于中西沉西明暗二沉，那么归于藏识，以西这个沉劳之相呢，所以我们呢叫做入，才能够发起这个见闻觉知的六用。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六根六识都是同一个啊世间原名之体，因无名的熏习而发见闻觉知，以六用为缘。所以呢虽然说是六入，但是呢这个六入呢都是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这时候佛陀又说，阿难呢，好像有人呢以两个手指急塞其耳，好像有人呢以两个手指呢急急的啊塞住自己的耳朵。那么耳根呢疲劳的原因啊，你的耳根疲劳，所以头中呢就会嗡嗡嗡响啊，或者是呢啊在你的这个耳朵当中啊，这个耳根当中自然就会产生呢呼噜呼噜的响。那么这个耳朵呢与这种疲劳啊都是菩提灯发劳相，因于呢这个动啊有动以及静两种虚妄的尘，那么发闻居中，就是发听闻呢居在中间，这个闻性悉此动静两种尘相叫做听闻性。这个听闻性是什么呢？是无明。那么这种听闻之性呢离开动静二尘，毕竟无体。好，现在我问你们，当我们的耳朵在这里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一切东西没有动的声音，好，完全都是安静的，一点动的声音都没有，全部都是静的话，你耳朵能不能听到声音？能不能？那种静呢是完全纯静，没有听到任何鸟叫声风吹声，什么通通都没有，没有一切的动，你能不能听到声音？再问你们，如果外面呢全部都是动，动到极限，动到极限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动，你也不能听到静的声音，在那个时候你的耳朵能不能分别那是动？也不能。所以呢你的听闻性，你的耳朵的听闻性，如果离开动静两种成像，毕竟无体，没有它的根本之体。这时候佛陀说，啊，阿难啊，你就应该要知道，这个听闻性呢不是从动来，不是从静来，也不是从耳根而出， 更不是呢从空中而升起。如果从静来啊，全部都是静的，那么动呢即随灭，就不能听闻到动。听就是啊，这个闻就是听闻。如果从动来，那么这个静呢也随着而灭，那么你应该呢听不到静，感觉不到静。如果这个是从你的耳根而生，那么就不关动静。所以从你耳根而生的话，那么你的耳朵呢就常常啊自己会听，就不关呢外面这些风啊这些水鸟的这些动静。所以呢闻体，这个能够听闻的这个本体本无自性，没有所谓的自性，听声音的自性没有。如果呢它是从空而出，有闻成性，那么如果这个闻性听闻的这种啊基本的本能是从空中而出的话，那么既然是从空而出，空本来没有自性，如何能出闻？如果空中呢能够产生这个闻性，那么那就不叫虚空。又呢如果是如此的话，那么空自己能够听闻，何关你耳朵入？你的耳朵听不听得到跟虚空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呢耳入啊是虚妄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我曾经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问你们呢，你们眼睛看到这些外面的境界东西，你说你看到，好像我现在看到电视，我说我看到，那你把这个电视摆在你身体里面的哪一个地方？你说我看到啊，用我看到，你把对面这个电视呢摆在你身体里面的哪一个地方？你说摆在脑海中吗？你脑海里面怎么摆得下这个电视？你摆在心中吗？心中怎么摆得下这个电视？好，所以它只是一种投影作用，有没有入？入而不入，对不对？入哪里？入我们的八识，脑海中有一个影子在那里，入而不入，不入而入，这个东西没有放进来，可是能不能骗一切出用？怎么样骗一切出用？我现在看到这个电视是在中华民国看到，那么我去到美国，我这样坐下来的时候，从我脑海中可不可以再浮起这个电视的形状？可不可以？那这是什么用？你既然没有拿进来，你换一个地方又可以用。你有拿进来是你的话，那你应该要背着这个东西很重咯。可是事实不然，你又没有拿进来，然后去到别的地方，你眼睛一闭又可以种种的看到电视里面所扮演的一切东西，诶，是不是能看？到美国能不能看？可以。以前呢我也还问过你们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呢你们现在从我这里听进去音声，你们把这个音声放在哪里？你们把从我这里听去的声音你们放在哪里呢？ 放到耳朵里吗？那么你们从小到现在放了这么多音声，你们的耳朵怎么还装得下？你把你的耳朵打开来看看，哪一个地方是放音声的地方？那么你说没有放进去吗？可是呢，你从这里去到另外一个乡村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又会想起我这个人所说的话，顿然之间你的耳朵呢，听到没有声音的声音。是不是没有声音的声音？而这些因缘是怎么来的？没有因缘的自然而生自然而灭吗？所以说呢，离彼动静二尘，离开这个动听到的声音，以及你静下来能产生的这个声音，无声之声，毕竟无体，这个闻性呢就毕竟无体，所以从何处来？以如来藏的妙用而起。这时候佛陀又说啊，阿难啊，好像有人即续其彼。什么叫即续其鼻呢？就是这样摩擦你的鼻子。那么当你摩擦这边的鼻子，这样摩擦的时候，你是觉得这边鼻子比较热就比较通，可是这边鼻子冷的呢？同样一个鼻子，这时候佛陀呢又说啊，阿难呢，好像有人呢急续其鼻，就是很急的呢啊推摸这个鼻子，久了呢你就发这个劳相，那么你的鼻子当中就啊会有那个冷处以及热处的感受，因为触的关系呢就分别通塞虚实。如果你没有触，你就不会通，就不会觉得鼻子通啊，或是鼻子塞。如是乃至呢诸香臭气啊，像这样子呢，乃至所有的这种香味啦臭味，以及呢这个鼻子以及疲劳，都是灯发劳相。因为鼻子呢有这个啊接受这个通跟塞两种虚妄的沉静发闻居中啊，所以你这个啊鼻子可以闻香或者是闻臭啊，所以这个闻呢是因为你续鼻久续成劳，这个劳相呢，这个尘劳之相叫做嗅闻之性。如果这个嗅闻之性呢离开通塞二种尘，毕竟呢无体，所以我们鼻子能够这样或是呢能吸能入的时候，当下离开通塞二相，毕竟无体。怎么说离开通塞二相毕竟无体呢？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吸的时候，很通达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鼻子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。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啊，没有鼻子的，他这个地方呢都是平的，你只看到这个骨头上呢两个洞，他根本没有鼻子，可是为什么他能呼吸呢？依着那两个洞呼吸吗？如果你依着那两个洞呼吸的话，直接那个气呢，那个脏的灰尘就会插入到你的肺部， 那你也不能活。那么他是依什么而活？所以这个鼻子啊，这个嗅闻性离开通塞二尘，毕竟无体，闻呢能够自闻，通则通矣，塞则塞矣，不干闻性之事。但是若没有通塞二性，我们就不觉得有闻性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闻啊，嗅闻之性，就是嗅呢能够嗅香味、嗅臭味，嗅闻之性不是从通塞而来，也不是从鼻根而出。其实讲到呼吸呢，是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啊都能够呼吸，只是因为我们非常执着于要用鼻子呼吸，所以当我们鼻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非常的痛苦。可是事实上你鼻塞的时候你觉得痛苦，你嘴巴也可以呼吸啊，对不对？你发觉你不用鼻子，嘴巴能不能呼吸？可以啊。诶，那么你嘴巴不能呼吸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产生那个妙用，原来呢我的全身细胞都能够呼吸。同样的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呢，都是啊呼吸这个氧气，吸这个氧，呼出这个二氧化碳。那我现在问你们啊，水中的鱼已经被充满了，被这个水所包，然后他们怎么呼吸？你说他们用鳃呼吸吗？讲到这个呢，我听说呢，现在啊，日本的学者呢，已经有研究到水有生命。这个你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水怎么会有生命呢？他们居然用那个啊探测棒呢，用这个音乐敲击这个探测棒，让你那个啊那个探测棒呢在水中会产生音律之波。那么他们要检测呢这个音律之波在水中会产生什么作用？在高度的显微镜的观察之下呢，他们发觉有产生音律波的这个水波啊，波流会有流动，然后会有一股凝聚的磁场力量，然后呢那个水波波纹会很柔和很欢喜，跟你用摇滚乐下去那个水的震荡度不一样。这在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的惊奇的事情，因为水居然会有生命，会听得懂音乐。那么这个呢早在3000年前佛陀有没有教我们？佛陀有没有教我们？佛陀有没有告诉我们水有生命？他们居然发现啊，那个水的生命就像在空中的这个微细灰尘一样。我跟他讲说我跟那个居士讲说，其实这个呢，就是佛陀所说的微尘数众生。微尘数众生，佛陀有告诉我们一首偈颂，这在华严经里面也有。就是呢，佛观一波水，84000重。若不持此咒，如食众生肉。有没有？在这个时候，佛陀说一波水84000重，那一波水的84000重与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84000重一不一样？这就是佛陀的平等心呢、曾经有一次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用天眼来观我们世间的水，他不管呢走到哪里，他所看的每一 地方的水，全部里面呢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在里面，它怎么样过滤，那么那个水仍然有众生。佛陀那时候有说呢，要两层过滤，那个水才可以吃。好，那么舍利弗尊者呢，他一看到，后来他不敢喝那个水，结果连续一个礼拜都没喝水，就快要渴死了，准备舍命。那么诸大比丘呢，就去报告佛陀，那佛陀就把舍利弗尊者叫来，跟他讲说，你呢，现在是活在人间，你不要用天眼去看这个世间的水，好，你用肉眼来看这世间的水，没有虫就可以喝了。佛陀乃至连我们呢，啊，都要教导我们，连对水都要慈悲。所以洪水啊，发这个洪水，啊，发这个灾难种种，那个水里面是不是有众生的业力？是不是众生业力？是众生的业力。没有这个业力呢，不会发洪水；没有这个众生的业力呢，也不会感得旱灾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啊，他这里说，如是通塞，像这样，我们知道这个嗅闻性呢，不是从通塞而来，也不是从鼻根而出。不与空而生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从通而来，那么塞这个闻性就灭，那你怎么会知道塞呢？如果你从塞而来，那么则无闻，通则无闻。而事实上，我们的这个见闻觉知，乃至我们的如来藏，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通知塞？这个身体里面是不是可以同时具足通跟塞？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你会发觉每一次啊，当我们在感冒的时候，通常是一个鼻子塞住了，另外一个鼻子还能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比较极少两个鼻子都塞起来，很少。但有时候这边不通的时候，它就这边通。有时候这边不通，它就这边通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的鼻子就在教你如来藏性，一边塞一边通，你的如来藏性可以同时含容通跟塞。那么如果你是以见闻觉知来说这个世间因缘的话，那么通塞不相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嗅闻性呢，不是从根出，也不于空生，不是从空而生，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啊，那么如果从通而来，我们就啊，塞就闻灭，不能够知塞。如果因塞而有，通则无闻，如何能够知通呢？那么我们又能够怎么样才能知道香臭等处呢？没有通跟塞，就产生不了香跟触，对不对？所以香臭是通跟塞的影子。通塞是什么呢？是你鼻触的影子。而鼻触是什么？是色。所以色是生灭意，依什么而起呢？依如来藏性而起。那么也不从根，不从鼻根而来，这个鼻根就是色生，就是色根。那么如果从根，这个鼻根而来，就没有所谓通塞，鼻根自然就有，也不关外面的通塞问题，也不关处境。如果从空而来，那么空中自有通塞，也不关你的鼻子。所以我们知道这种嗅闻性呢，本无自性。如果从空而来，那么你的鼻子它空呢，就可以回光啊，去闻你的鼻子。所以空自有所闻呢，何关如入？是故当知啊。所以我们知道鼻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 阿难呢，好像有人以舌头来舔吻，手舔令劳啊，所谓的舌底，舌底吻啊，这个怎么弄呢？你像你的舌头啊，这样，啊，反观，然后呢，就舔着你的牙床。哎，以前道家都说呢，啊，用这个呢，啊，可以啊，让你的这个什么精液呢，能够产生，好，就是用你的舌头呢，绕着这个外面的牙床一直绕，嗯。这样有没有看到？可是呢，这里多绕几下就会想吐了。他们叫做玉龙角筋啊，这个舌头叫做玉龙。那么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手舔令劳，虽然刚开始有这个精液会出来，但是呢，你到最后会疲劳。如果这个人身体有病，你口水所流出来会有苦味，没有病的人呢，所流出来的会有甜的感觉，有甜呢跟苦，就显此舌根不动，就显这个舌根呢本来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淡性常在。那么舌头呢发劳相啊，与劳啊，舌头与疲劳都是什么？都是依如来藏性而起，所以是菩提灯发劳相。因为甜苦淡种种妄尘，就发知觉居中，悉此尘相，悉这个劳相呢，叫做知味性。这种知味性呢，离开啊这个甜跟苦啊，即淡二尘，毕竟无体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知道啊，阿难啊，当知如是，常苦淡知，不是从甜苦而来，也不是因为淡有，也不是从舌根而出，也不从空而来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甜苦来，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觉得淡；如果是从淡而来，那么从淡而出的话，就不能知道甜跟苦。如果是从舌头而生，就没有所谓的甜淡以及苦尘。所以我们知道味根啊，这个味的根本本无自性。如果是从空而出啊，空自有味，跟你的舌头就没关系啊。所以空呢自知，何关如入，是故当知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舌入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